蓬佩奥表示，美国应该外交承认中华民国台湾是自由主权国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态，不寻求冲突，但是已经准备好。乌克兰媒体报道，四名中国留学生遭到俄罗斯轰炸身亡，中方默不作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3月5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4号在台湾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美国应该外交承认中华民国台湾是自由主权国家。蓬佩奥盛赞台湾创造出卓越的国家成就，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他说，这个是源于台湾是自由国家，只要自由受到威胁，我们应该一起挺身而出。蓬佩奥认为，美国有必要改变50年来的政策模糊，这个事关美国对中华民国台湾的外交承认。他表示，这个并不涉及台湾未来的独立，而是承认一个明确而且已经存在的事实。他说，台湾是当今自由和专制之争的最前线，我相信只要自由民主一息尚存，台湾必定会有美国的支持，这个对台湾人民以及美国人民同等重要。蓬佩奥被认为是最亲台、对中共最强硬的美国国务卿，他也因此多次受到中共攻击谩骂。近日有亲共媒体报道说，蓬佩奥这次访台是有个人的商业考量。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回应说，相关报道是恶意揣测，刻意模糊焦点，企图丑化一位对台美友好关系有重要贡献的台湾坚定友人。类似的报道和评论有失公允，外交部至感遗憾。中华民国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表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无论是媒体或者是政治人物，咪就是那些去北京见汪洋、去听习近平，或者已见到中共官员为荣为业的那班人。我觉得国家利益是超越党派，是全民一体的，用侮辱的、用贬抑的方式去修理现任美国总统的代表团，以及前任总统的国务卿访问团，对国家毫无助益，而且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乌俄战火燃烧之际，3月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赶赴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的时候说，北约将会保卫其所有盟国和领土免受俄罗斯的攻击。布林肯对记者表示，我们的联盟是一个防御性的联盟，我们不寻求冲突，但是如果冲突来到我们身边，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我们将会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他同时亦都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平民的袭击。有中共雕盘侠之称的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3月2号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发文分析乌克兰战争，当中的奇怪论调引起关注。胡锡进写道，如今战局仍不明朗，这场战争将会给世界和中国带来什么影响，要看战争的结果。他说，如果俄罗斯打赢了，普京拿到乌克兰中立这个结果，防止前苏联国家继续加入西方体系。但是这场战争已经令欧洲成了惊弓之鸟，欧洲今后会更加仰仗美国的安全保护，更加敌对俄罗斯，所以俄罗斯的胜利将会是有限的。如果俄罗斯输了，胡锡进认为战局久拖不决，乌克兰民众在外部物资和精神支援下开展全民抵抗，最终将会拖垮俄罗斯的意志，这个几乎将会肯定导致俄国政局动荡，甚至发生颜色革命，以及其他今日难以预料的俄国内部政治连锁反应。胡锡进说，从全球战略层面上讲，第二种结局 将会令美国的地位获得新一轮巩固，这场战争团结了美国和西方。他认为俄罗斯和美国都输不起这场战争，但是对莫斯科来讲尤其生死攸关。来自中共喉舌的这篇文章引起了观察人士的关注。政论推特账号 LT 世界3月4号发文指出，胡锡进的论调入面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看起来中共并不确定普京能够赢。二是中共认为即使普京打赢了乌克兰战争，也都摆脱不到制裁带来的长远打击。三是中共认为打输普京面临落台。LT 世界话，这些判断和中共公开的态度差别好大，不知道普京知道了有什么感想。中共在俄乌危机入面首鼠两端摇摆不定的立场已经被外界注意。德国商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为俄乌危机中中方打错了算盘，认为北京明显地站在莫斯科一方，同时又要摆出中立的姿态。但是正正是这种暧昧的态度，很有可能会令北京付出沉痛的代价。文章写到，世人逐步看清，早在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前，北京就已经在2月4号和普京签署联合声明，站在莫斯科的一边。大家会进一步意识到，习普会晤的时候习近平所讲的友谊无止境是对哪个做出的承诺。而北京现在居然想以中立调停人的身份出现，简直不可思议。中方的举措是相互矛盾的，而北京的这一系列做法也都只有专制体制才可以做得到。文章说，北京支持俄罗斯在欧洲挑起战火的行为已经被欧盟以及美国记录在案，欧美亦都意识到中共政府是几咁危险。在乌克兰危机入面，欧美结成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同盟，必要的情况之下，这个同盟亦都会去对付北京。据乌克兰当地媒体报道，3月3号夜晚，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文化学院受到俄军轰炸，有13名学生身亡，其中包括4名中国学生和1名印度学生。但是俄罗斯官方媒体卫星通讯社援引普京说，开火的是乌克兰。相关的消息在中国社交平台微博上面引发热议。有网民转发消息说，4名在战火入面身亡的中国留学生入面，有2个人的身份已经确认，分别为金天浩和李志。网民批评官方默不作声，亦都不满跟住俄罗斯造谣。有人留言表示，将这件事推给乌克兰军队，炸自己屋企演给世界睇，黄俄真系唔要面。仲话好在入面有一个印度留学生，人哋印度外交部已经证实系被俄罗斯炸死嘅。但系亦都有中国网民仍然支持中共政府对俄罗斯嘅态度，话影响咗中国嘅外交立场就唔好啦等等。近日只身前往乌克兰声援当地人嘅旅美异议人士何岸全对自由亚洲表示，佢遇到7名自行包车从基辅逃往利沃夫嘅中国留学生。呢啲留学生好气愤咁话俾佢知，喺2月24号开战之前，其他国家已经喺度撤侨嘅时候，中共政府冇发出撤侨嘅指示，造成佢哋而家逃难充满咗危险。加拿大活动人士盛雪对此表示，系中共政府希望帮助普京稳住局势，向外界制造一个假象，以便保证普京喺突然间发起呢一场侵略行动嘅时候，外界会措手不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政府除了向俄罗斯施加制裁之外，也都开始向乌克兰运送防御性武器。不过现在要将军用物资运到乌克兰并不容易。俄罗斯入侵令到很多国家打破旧的禁忌，例如 长期以来一直避免向冲突地区运送武器的德国，之前只是赠送5000顶头盔给乌克兰，现在就主动要送反坦克和地对空导弹。欧盟并不真正拥有兵力，现在亦都在度运送价值 4.5 亿欧元的致命性装备给乌克兰。这个亦都是欧盟历史上头一次出资购买和运送武器被遭受攻击的国家。甚至好似瑞典和芬兰这些以前的中立国家，亦都开始援助乌克兰军事装备。苹果日报3月4号总结话，在战争开始之前，这些物资可以简单地空运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但是现在空运武器变得异常困难。由于目前乌克兰领空几乎在俄国战机的控制之下，所以大宗货物一旦进入乌克兰就很难进行伪装，容易受到攻击。空中运输行不通，捐赠国家现在必须从北约领土行陆路运送武器。但是并非所有北约成员都准备好承担风险。匈牙利政府就拒绝接受致命武器过境，说这一类交付可能成为敌对军事行动的目标。虽然困难，西方官员说目前武器仍然被持续送入乌克兰，但是相关细节是最高机密。这一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